子午眼都大了。天地良心呐、啊，他当时的确没想到会出这事儿，都结巴了。我不是为这个。闲手，鸭蛋后脑勺又从抽屉里摸出一捆，推到子午面前。
哎，这不是我要的，他主动给我的。
子午跟我说：“哥，你别训我啊！
你看，我也没办法呀，不拿不行啊，不拿，他一定不相信我。
那我就拿，
不拿白不拿。正好又有人敲门，那家伙看我还站着不走，急急忙忙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捆，说这是极限了，再玩下去。”我可要报警了，
那我就把钱装口袋里了。
哎，你别怪我啊，我跟他说过谢谢了。那家伙从抽屉里摸钱出来，那跟玩魔术似的。我怀疑我继续站下去，他会源源不断的摸出钱来。
哥，你看你还是要怪我，
这跟我没关系啊，他心虚，怪谁啊？
那你也不该拿呀。
又来了，现在不是我想拿，是他非要给，我不收他心里不踏实，没准回头还算计我。
上午呢他又给我打电话了，还要给啊？
那倒不是，让我给他写个条，收据加保证书，彻底把这事了了。
赶快写了给人送过去，这种事儿以后别干了。
我才不给他送呢，想要啊自己过来取，这点钱也没买着啥东西啊，全自动洗衣机我还没买，天冷了文静洗衣服我还心疼他的手。
好了，你打住，别跟文静说啊，谁也别说，你先给我保证不再瞎搞，
出了事文静怎么办？人家可是不管不顾啊，一头钻进你这里的。
我知道，我不也为了他吗？
哥，我清楚，我还得挣钱。
就是他父母答应了，没钱我在他们家也直不起腰了呀。
子午还守着他的逻辑，相当顽固。我说不通这个表弟。回去以后我一直隐隐替子午担心，这小子心也说不好，所以我隔三差五给他打电话，揪着耳朵叮嘱他，也算有半个家的人了，凡事得想清楚。他让我放1001个心，他没让我失望。4个月后，他告诉我，他和文静决定领证，挣到房子的首付，再举行婚礼仪式。这4个月里，风平浪静。风平浪静，这是个好词。那段时间，想到子午和文静，我就觉得最好的生活，其实就是这个风平浪静了。你还想要什么？你还能要什么？领证那天我去了，他们一辈子的大事。我买了一包鸭脖子，坐在车上，边看景边吃。麻辣的味道真好。我表弟结婚了。北京这几年变化实在太大，短时间内看不出来，眼光往远里放，沧海桑田就出来了。我刚到北京那会儿，海淀这一片到处都是野地和平房，低矮破旧，自行车过去都能卷起尘土。才几年呢，海淀桥往南一幢幢楼房竖起来，一夜之间从土里长出来似的，到处都是钢筋水泥混凝土， 到处都是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的玻璃。北京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玻璃城，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阳光照在身上。因为玻璃无处不在，阳光也就无处不在。北京的气温在一天天升高，像房价一天天在涨。子午要结婚了，他即将如愿以偿地把家安在北京，非常好。北京离他比我近，北京跟我没关系。那一包麻辣鸭脖子吃得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我在想，也许我真该回老家了，找一件值得花一辈子的时间来做的事情干。三十而立，成家立业，我三十都过了呀，还是两手空空。民政局在双安商场对面，结婚的人很多，又喜气洋洋的，这很正常，本来就是喜事嘛。有心事重重的，我就不太明白了，好像别人搞他们的拉郎配似的。我想跟那些心事重重的人说，这种事儿啊，都露不出一个笑，还是回去吧。我只见到文静一个人，脸颊红扑扑的，坐在大厅的椅子上。看得出来，他有点激动。只要真想结婚，这种事儿放在谁身上都激动。他招呼我坐下，说子午半路上接了个电话，有点事儿，先去处理一下，马上就过来。哎呀，太混蛋了，还有什么事儿比这个还重要啊？我说，我给他打电话。
他说很快就回来。
门禁拦住我。
他说你总教训他，干一行讲一行，得敬业。领完证，他就不再干了，想找一个好工作。
不干了好啊，早该这样了。我的目光躲躲闪闪。是我把他带进来的。然后我看见文静包里的喜糖，我就说，哈，能不能让我提前吃两颗喜糖啊？
看，我都忘了。
文静说，赶紧把喜糖拿出来给我。
他说我们得隆重点儿，所有的喜糖都是上等的巧克力。
巧克力就是好，我把两块一起放嘴里，那个甜呢，齁得我牙根发疼啊，眼泪都出来了。我表弟今天结婚了，那个甜呢，那些看起来像新郎新娘的人走来走去，天也好，基本上感觉不到风。在北京没风的日子几乎是难以想象的，空气里充满没有来由的香甜气息。十点半了，子午还没回来。眼看着一对对新人进去了又出来了，我和文静都急了。我给他打电话，半天没人接。刚断掉，手机响了，是子午。哎呀，在哪儿啊？我很生气啊，钱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重要的。子午断断续续地说，声音里像灌进了风，嘶嘶啦啦，听不清楚。那声音把我吓坏了。他又说，我把手机赶快给文静。文静说，
子午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子午，你在哪儿？
子午一直没有回答。
文静围了半天，只听到子午在手机里咕噜了一声：
哥，子午是不是出事了？
文静把手机直往我手里塞，整个人都抖起来，
一瞬间就泪流满面。
哥，子午是不是出事了？哥，子午他在哪儿？
他突然感觉很不好。我哪里知道啊，
再拨子午的手机一直没人接，最后自动挂断，
连拨三次。我问文静是否知道子午去哪儿了，他说不太清楚，就听他在电话里误了一个地名，好像是六郎庄那边的什么地方。六郎庄在四环外呀，再往外走就是一片荒地。我怀疑当时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。我猜是出事了，赶紧征求文静意见，问他要不要报警。文静已经没主张了，筛糠一样抖。
报，报。
三个小时后，我和警察在离六郎庄2公里的野地里找到了子午，仰面朝天，两条腿呈现痛苦的弯曲状，左手抓着地上的荒草和泥，右手握着打开翻盖的手机，人已经僵硬了，两眼圆睁看着天空，脖子底下有道刀口，血染红了新买的白衬衣和咖啡色西装，头底下的泥土都是潮湿的，颜色紫红，新买的皮鞋上蹭了很多泥。文静看到子午尖叫一声就瘫软下去，包掉在地上，巧克力洒出来，花花绿绿的一地。接着文静开始哭，可她的哭声出不来，噎得脖子一挺一挺的。我拍她后背，她也哭不出来。警察让我把她架到一边，找个地方坐着顺顺气。不远处有条小路，路边有两块大石头，我把文静架过去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像个植物人。刚要坐下，我看见石头上有一行字，子午的笔迹，不会错的。老婆，今日坚决收手，从此我们天上人间。哦，子午的字啊，快看，子午写的字啊。
我指着石头对文静说。
文静缓慢地扭过头，身子剧烈地抖几下，突然哭出来，尖叫一样的声音出来了，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地往外长。案子破起来没遇太多麻烦，公安人员从子午的手机里调出所有号码，一个一个核实调查，很快就找出凶手。一个报社分管广告的业务主管下的手。审问时那人说，本来没起杀心，只是子午胃口太大，一再敲诈。他们见面时说好补最后一次钱，但他看到子午穿着那么光鲜来收钱很不痛快，就骂了他一句。其实没什么，就是关于他老婆的。子午火就上来，然后两人扭打起来。那水果刀是子午口袋里的，应该是用来应付危险情况的。他干这个，应该有个防身的准备。那人在扭打时，无意中摸到了，情急之下就掏出来，
对准子午的脖子就一刀，没想到切断了大动脉。一看见血，他也吓坏了，撒腿就跑。跑到路上才发现刀在手里，就找了个水沟扔进去。警察找到那条水沟，打捞出了那把水果刀，的确是子午的。石头上的那行字，应该是子午在等对方的时候随手写下的。根据警察的调查，被子午敲诈过的有九人之多。办假证的时候就留下了他们的联系方式。警察又搜查承泽园里的房子，搜出了子午藏在沙发底下的一本手机大的通讯录和一本存折。通讯录上有一大串名字和电话，其中一部分人警察已经联系过，被敲诈过的名字后面都打了勾。存折上一共192,300元。子午出事以后，我一直失眠，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是子午，他在我眼前一遍遍从小到大。第一次看见他，我才5岁，刚记事不久。那时候子午刚出生，脸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，我很不喜欢，不想再看第二眼。后来他长开了，慢慢就好看了，简直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他喜欢跟在我后头拍着小手，喜欢把脑袋抵在我的屁股上说，扭扭拉拉到家没？他说到了吗？我说没有。后来他长大了，有了小小的坏心思，凡做错的事就往我身上赖。我已经习惯了有个弟弟要我承担责任。他长高了，变成大人了，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，一切逐渐与我无关。然后就是到北京来，我们又成了兄弟，哥哥和弟弟。但是他从我的生活里再次溢出去，我有点难过，更为他担心、高兴和自豪。我希望他一帆风顺，一帆风顺。可是我的弟弟一下子戛然而止，一个人戛然而止。我想的脑袋疼，鼻子发酸。我睁开眼，睁开眼，又想该如何向姑妈、姑父交代，如何向我父母交代。他们2天后就来北京啊，我如何说得出口呢？那几天我不断地给文静打电话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想让他知道子午留下的巨大空虚有人愿意和他一起分担，这个人甚至比他还痛苦。他是子午的哥哥，他看着子午长大成人。我说到姑妈来京的事，文静主动提出和我一起去接站。他哭着说他想看一看子午的父母，他还说得让他们听住。我在他家楼下等他，他下来的时候我心里冷得难受。他把一根黑布条钉在衣袖上，多水灵饱满的一个姑娘啊，湿了淡妆，但收拾过了还是干，头发、脸、整个人都干，只有眼睛还饱满，又红又肿，眼泪永远擦不完。 他像一张旧纸片从楼上飘下来。他说：“
哥。”
我的眼泪就出来了。我把自己耗在北京还不够吗？还把子午也带来。2007年3月27日，芙蓉里。2008年1月6日，海淀南路。短篇有声小说《天上人间》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从下集开始，我们将继续收听徐泽辰的短篇小说《居延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